众所周知，在今年的1月23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突然宣布解散国会，重新进行大选，引得举国震动。这个确实是字面意义上的突然，甚至就连自民党内部的元老麻生太郎都不知道这个消息。而现在，根据多方信息判断，高市的这场突然的豪赌很有可能取得成功，得到他想要的结果。从读卖新闻到产经新闻，甚至一向持批评立场、倾向于左翼的朝日新闻，都在最新的民调分析中不约而同地指向了同一个结论：由高市早苗领军的自民党不仅不会垮台，反而极有可能获得一场压倒性胜利。目前，根据读卖新闻的选情动态预测，自民党及其执政伙伴有望在此次选举中横扫超过280甚至300个席位。这意味着高市早苗将拥有自安倍晋三以来最强大的国会控制力。现在让我们先来说一说高市为什么要搞这场豪赌，然后再分析这意味着什么。上台后，高市要面临的一个核心问题是朝小野大。作为两院制国家，日本众议院的权力比参议院大。无论是首相指名、内阁存续，还是预算案与关键法案的通过，众议院都拥有决定性优先权。众议院有465个席位，取得过半数即可主导一程。但尴尬的是，日本当前的执政联盟由自民党与维新会构成，合计席位仅为233席，刚好触及最低门槛。执政联盟的任何议员在关键表决中跑票弃权，都会导致政策难产。而且由于自身无法在众议院过半，自民党在许多方面都面临盟友维新会的掣肘。在这种情况下，高市推行很多政策都会面临障碍，尤其是一直以来他想要修改宪法的夙愿。但高市也有一个优势，那就是他相当的有人气，有着非常高的民众支持率。这一点早在他当选总裁时就能看得出来。自民党的党章规定，总裁选第一轮是国会议员和全体党员，按照各占50%的权重进行投票，如果有人过半，则立即当选；不过半，则进入第二轮，由国会议员和都道府县党支部进行投票，权重也是各50%。在此第一项中，小泉进次郎拿到80名国会议员的支持，占比27.1%，而高市早苗却只拿到64票，仅占21.7%。但是在全体党员的投票中，总共295张分配票数中的119票都投给了高市，他一下子拿到了40.3%的占比。二者各乘上50%的系数，则高市早苗在第一轮拿到183票，占总票数的31%，小泉则只有164票，占比27.8%。而到了第二轮选举，国会议员的投票是高市早苗149票，小泉进次郎145票，相差不大。但在都道府县党支部的投票中，高市赢下了36个党支部，赢下了76.6%的票数，小泉却只有11个。二者叠加，最终高市早苗总票数185票，占比54.2%，小泉则只有156票，占比45.7%。所以我们可以看到，高市在民众之间所得到的支持远多于国会里面的那些所谓成熟政治家们，这便是高市的一个政治资本。而且高市显然认为，这样的政治资本不仅存在注册的自民党党员里，也存在在一般的选民里。面对朝小野大的情况，他便可以通过行使首相解散国会的权利重新大选。因为大选选出来的多数党会自动获得组阁的权利，党首会自动变成首相，所以民众都知道，选举不是单纯选自己选区的议员，而也要看候选者所在党派的党首。高市觉得他可以借助民众的支持，帮助相当多的自民党候选人赢得选举。一旦自民党变成多数党后，他在做事障碍就会小很多。而他解散国会的命令由于发生的非常突然，也成功杀了在野党们一个措手不及。为了与高市领导的联合执政联盟对抗，最大在野党立宪民主党和之前曾与自民党合作的公民党草草宣布结盟，联盟的名字叫中道改革联盟。众议院解散前，中道党的议席已有172席，是最大的在野党。中道党的企图就是要聚合所有反对高市和追求中间路线的国民的支持，成为反对势力的接纳盘。他们把自己的政策框架概括为4根支柱，总体概括就是： 既想避开自民党与日本维新会联合执政体的右倾，也想和过去立宪民主党的理想主义左派拉开距离。但只能说，中道党个名字看的就很让人觉得奇怪。中道两个字，很多中国人听到，大概最先想到的会是中道崩殂。而日语意思里，中道的确有不偏激、稳健务实的意思，但一样也有半路半途的意味。有日本媒体评价说，真不知道野田佳彦和齐藤铁夫为什么选这么个名字。从他们提出的口号、正纲等诸多方面来看，他们显然没能反应过来。所以现在看来，高市早苗还真有可能如常所愿。日本民众对高市的政绩其实还是很认可的，比如外交方面确实取得了一系列成果，经济上日本的指标也在好转，大有走出失去30年的趋势。再比如长期体现对 GDP 的涨幅预判的长债利率，在高市当选后不久，日本长债利率便与中国的利率发生了历史性的交汇，现在更是达到 2.2% 左右。当然，这些不能都说是高市的贡献，只能说是日本确实熬到头了。但现实情况就是，高市就这么幸运地等到了一个好时机。通常情况下，日本首相当选后，往往是内阁不支持率高于内阁支持率，支持率从当选后往往是一路下降，但高市现在的内阁支持率仍然保持在70%左右，甚至当争议性的事件爆发时，他的支持率不降反升。平心而论，我们很难认可高市的一些极右政纲，但不得不承认，这个女性拥有一种男性政治家都少见的魄力。她从一开始就面临着重大的挑战，那就是自民党的老盟友公明党宣布终止合作。当时高市必须立即做出抉择，否则马上就要面临国会失控的风险。他当机立断，选择了政纲实际上与自民党更相像的日本维新会，而维新会则趁机狮子大开口，提出诸多苛刻的条件，我们主要说其中四个。第一，暂停消费税2年。消费税在日本极不受欢迎，基本上谁提出加消费税谁就得下台，可日本政府的财政根本就离不开这份收入。维新会提出这项要求，等于是自己向群众卖好，逼着自民党要么当穷鬼，要么当恶人。第二，全面禁止企业和团体提供政治捐款，而自民党长期依赖政治捐款，这个要求明显是精准打击自民党。第三，削减比例代表制席位，削减方案是小选区削减25席，比例代表削减20席，削减重点集中于人口流失严重的县域地区。这一方案对自民党而言几乎是精准打击，原因很简单，这些人口持续流失的县域恰恰是自民党长期经营胜率最高的基本盘选区。第四，维新会要求设置副首都，设置在哪儿呢？大阪。而巧的是，大阪是维新会的大本营，如果大阪成为副首都，那么各种行政资源利益都会向大阪聚集，维新会将获得不计其数的好处。这些条件完全是狮子大开口，正常情况下，别说高市早苗，任何一个自民党人都不可能答应。而面对维新会长期以来的这几个坚持和最大在野党立宪民主党也在争取维新会的情况，高市一改之前的自民党领导人不支持或者打太极的态度，在尚未与全部自民党党员进行沟通的情况下，便立即答应可以联合递交提案，在最短的时间内促成了合作。当然，高市也不是傻子，成为首相后各种拖延也没完全落实这些条件，这让维新会非常不满，多次威胁要退出执政联盟，高市随时可能下台，等于被维新会卡住了脖子。所以高市最好的应对策略就是提前大选，只要自民党的席位足够，就不用再看维新会的脸色。而高市这种审时度势、杀伐果断的政治手段确实让人眼前一亮，日本民众也很吃这一套。当然，高市也要感谢同行的衬托，为了应对高市的当选，国民民主党、立宪民主党和维新会一度想过组织执政联盟推出首相候选人，玉木雄一郎就自告奋勇要当首相。实际上明白人都知道，这是八字都没一撇的事，而且这个执政联盟里如果真的要出来首相的话，那也得是立宪民主党的野田佳彦，人家毕竟已经当过首相了。立宪民主党也相当大，国会议员数相当于国民和维新两党总和的2倍，野田佳彦却没有出头，玉木也没看出蹊跷来，反而以首相自居，各处宣讲政见， 还对立宪民主党和维新会指指点点。结果是大家都知道的，维新会和高市早苗达成了合作，三党联合执政的事儿也宣布告吹，玉木也从准首相一夜之间变成了笑柄，这也算是高市早苗的意外收获。凡此种种，高市在日本民间的形象并不差。其实去日文推特进行浏览也可以发现，日本民众也并不是多么喜欢他那些极右的政策，他们往往只是更讨厌那些油头粉面、八面玲珑、说话滴水不漏，但到最后却什么都干不了的老油条政客们。所以喜欢高市的政策也好，不喜欢高市的政策也罢，他们最起码希望首相是一个杀伐果断的人。而如果2月8日大选后，支持修宪的势力突破2/3，高市早苗将成为战后第一个真正有能力发起修宪全民公投的首相，将自卫队职能明确化，甚至实质性废除宪法第9条都有可能逐步实现，而东亚的格局也必将因此彻底改变。